1928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革命文学论战，革命文学的是那个创造社这时候提起来的了，就讲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从那儿讲起。创造社就是这时候是郭沫若啊，什么郁达夫啊、张志平啊，什么他们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在这些中间呢，那个是他们是，鲁迅和郁达夫关系比较，那是非常好的，相当好的啊。他们在创作的开始提出来的口号呢，是"唯艺学为艺学艺术"和那个文学界会的那个"唯人生而艺术"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呢，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和创社的关系是不错的。鲁迅当时还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到上海以后啊，还要和创社是合作啊，什么，讲那个，他有这个意思。"可是鲁迅到了上海以后，创社呢，他们就是在那个所谓后期创社社，就从日本回国的一些新的成员，什么李初黎啊、彭康啊、冯乃超啊，那么这些呢，他们呢就攻击鲁迅了。这攻击鲁迅那个，这当时就。那个时候就这东西，我们只看那个什么，看那个鲁迅在《三贤集》里面，《三贤集》里面鲁迅他那个什么，发表很多文章对他们的反驳，是吧？这个当时对鲁迅攻击最早的是那个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吧。那个还是也许是，就是冯乃超就是讲那个认为，反正就说是就冯乃超，还有就是除开创造社以外，还有太阳社。太阳社呢，就是太阳社就。钱兴琛他们那些了，是吧？钱兴琛呐，蒋光石啊，什么，他们呢就是，攻击鲁迅。钱兴琛就认为是什么，死去了的阿 Q 时代，认为是鲁迅的我是一种过时的作家，不是现代的作家了。他反映的东西都是，甚至都是，清末啊或者更早啊，什么不是现在这个。也大革命时代的这样的作家，因为这时代过去了，还有一些，那个，还有陈焕吴在攻击鲁迅都是的，就是他们攻击很厉害，这攻击呢，就是那个他们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认为的那个鲁迅呢，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代表无产阶级，但是他们有个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是像那个钱兴琛他们发表文章，就是你如果能够好好改造思想呢，我们还是可以团结你啊，什么什么那样写的。结果鲁迅不买他们的账，结果就驳他。鲁迅那个在当时，鲁迅在《语丝》上发表很多文章驳他们，当时闹得很厉害，闹得很厉害呢，结果呢？到了29年下半年，这攻击呢就慢慢的就停下来了。为什么会停下来呢？就是当时，就是李立三做了一个决策，做了个什么决策？李立三觉得呢，对鲁迅的态度错了，不能那个这么打击他、攻击他那样的。而应该团结他，应该把他拿过来，争取他为那个左翼作家的领袖，让他在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来工作。李立三就做了这么一个决策以后呢，于是呢，李立三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个所谓立三路线呢，什么是党史上错误路线的那个一个错误路线代表了。现在讲一下那个所谓党史上的错误路线呢，实际上都是共产国际来的。 为什么会有个离散路线呢？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提出了一个所谓第三时期的那个理论，就是现在是已经处在第三时期了。第三时期就是革命前卫化那个要革命要总爆发这个什么，资产阶级要总崩溃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左的一个这形势，一个非常左的判断。但是全世界的共产党呢，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结果都那个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呢，你第三位的贯彻这么一个路线呢，他做的一些决定呢，就后来一失败了，就都称为离散路线，由他个人来负责。不，实际上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那些指示来做的。那个李立三，但是他这个呢，他至少他在对团结鲁迅这一点上。那他就比什么陈反吴啊、钱信琛的他们那些呢，就不知道高明在哪去了。他知道鲁迅这种是可以团结过来、可以争取过来的。在这时候呢，就他们停下来了，停下来了呢，就决定的成立一个左联。在这时候，共产党那个对那个鲁迅的争取鲁迅的工作能够取得成绩，还有一个个人的因素，一个什么因素呢？就是冯雪红进入到鲁迅的生活中间来了。冯雪红是浙江义乌人，跟鲁迅是大同乡。他呢，就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老党员了。他就当时在那个解放，就是那个创造社，他们攻击鲁迅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革命与知识阶级》，冯雪红写的。他署名是"发师"，"发"就是头发的"发"，"师"就是办公室的那个"师"。发师，他这个文章呢，就讲什么呢？就讲那个鲁迅的，他。从并没有反对革命文学，他只是嘲笑了一些那个主张革命文学的人。他对革命文学本身，对革命文学本身，他没有攻击过。他说对他呢不应该用这种态度什么。就实际上他是帮鲁迅讲话的。这个他后他就在他是因为这还有一点，就如实那个冯雪红和柔石是同学那个关系很好，是柔石呢把冯雪红带到鲁迅家里去的。鲁迅对柔石的看法是非常好的，所以对冯雪红那篇文章，他开始还并不感兴趣，还觉得这文章也不怎么样。柔石解释以后呢，他就接受了冯雪红。冯雪红这时候呢，他就成了那个，就是上海的那个。党组织啊和鲁迅之间的这个一个联系的一个纽带，一个联系的，就说是那个就说是，冯雪红就向鲁迅传达了党对他的一些希望，就是也告诉他，就是以后这些不会再攻击你了，是吧？这些希望你呢出来呢成立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作家组织的这个。那个领袖，那个这个组织叫做"左翼作家联盟"。这"左翼"两个字，你看还是用啊，还是不用，由你来决定。鲁迅说："他说用这个名字的那个色彩更鲜明一些，更好啊。"就表示对鲁迅非常尊重了。好，于是呢，鲁迅就跟他那个就成立了那个成为左联的这个参加左联了。当时呢，这在左联是3月2号成立的，300年，在这以前2月份还成立了一个叫做自由大同盟。自由大同盟呢也是第三路线搞的，就是那个实际上一个就是反对国民党的群众团体，还要鲁迅做发起人。鲁迅当时也说，还这恐怕没有什么很难做什么事。但是呢，冯雪红让他做发起人，他也做了。所以冯雪红和他说些什么？他都做，所以后来娄十一写了一篇文章，娄十一说冯雪红是能够影响鲁迅，就说是别人是受鲁迅的影响，而冯雪红是去影响鲁迅的人。那个就是他就做了那个成了左联的那个领袖。李立三呢，在这时候 昨年是3月2号成立的吧？5月7号，李立三和鲁迅见过一次面。他作为那个党的领导人呢，和鲁迅见面是约他在一个叫做绝楼饭店，上海的一个地下党，他们关系很深的一个饭店，那个见面。见面的那个李立三是潘汉年陪去的，鲁迅是洪雪红陪去的，他们就4个人谈话。洪雪红后来写了回忆，咱这是李立三就希望鲁迅呢发表些政治声明，就是拥护那个当时立三路线的一些措施，就像那个法国的那个巴比塞写的什么告知识分子需要什么那些那样的，写个政治文件。鲁迅就说，还是写政治文件呢，那我还是不行，我只能写点杂文什么。还是，李立三说，他说那有句话好像是，如果是弄糟了，你就可以就到苏联去啊，说去的那。他说我去在国内的话，我还可以能够做一点事，打个1枪2枪。我要去到苏联去了，我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说明当时就是那个，就说明就是鲁迅从这时候起，鲁迅就已经就说是和共产党就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了，成了那个左联的那个就是一个旗帜吧，你看，鲁迅那个。他在这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写给那个张全岛，就是，张庭谦的。他说：“那个我去参加了这个左联的成立大会。”他说：“伊朗会上的这些上海这些青年革命作家，那个，揭发色，茄发色，茄子的吃茄子啊，那茄炒的特别家子。那个茄发色我也不懂，这茄发色什么意思？”后来人家解释的是，他茄子的花是并不红，不是红色的，不是鲜红的，他说大概那个花颜色很暗淡吧，好像是，大概这个意思吧。他说这好像并不是什么很红的那个。他就鲁迅就说，他说从此呢，我就恐怕这个当梯子的命运呢，恐怕也免不了，就让人家踏着梯子爬上去了。他说我。免不了要当梯子的命运，他说我着急的呢，就这些人是不是会爬梯子，我还不敢相信，所以就说明他对这些当时这些左联这些青年作家，那个是并不看好的。我觉得他不看好有理由。我们那个参加左联会议的那个名单，后来我看到了那个上海一个那个文艺史资料刊物上来有这个名单。我们现在搜一下，那很多人后来在文学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中间很多人，那个左联作家现在真正是那个以作品在后面能够站得住脚的不太多，是吧？那个，比方说我们知道的那个，被杀掉的柔石，他是有作品的，傅也平有件作品，那但是不是很精彩很难说，是吧？红坑就很。也没什么。北满有诗，就是柔诗，那个英夫有诗。李伟生好像就是写过一些什么理论著作什么东西。这是左联无烈士，后来无烈士以外的丁宁有作品，叶刚楼有作品，还能够算得出多少有作品的？算不出多少来。所以呢，那个，所以这个左联实际上当时那个第三种人吧，那个就是苏文，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有一句那个很刻薄的话，叫做"左而不作"，左是很左了，作家的作啊，左而不作，只是左，但是不是作，不是作家，这话那是讲得很，也有一点刻薄了，但实际上左联这样的，好，鲁迅呢就成为实际上一大批左而不作的作家的这个领袖。这成为他们的旗帜，成为他们的招牌，是吧？事实上，鲁迅在这左联里面，并没有什么实权呢，什么不能管什么事啊，并管不着的。可以去钱的事儿，那个行政秘书徐梦云去找他，所以说要印刊物了，没有钱了，好，你取几十块钱吧，他也取几十块钱。刊物印好了，是不是给他看，那可不一定。所以鲁迅很多话都讲不起来，所以到后来， 不是萧军写那个八月的乡村，当时一下鲁迅给他写序言，那个反应很好，写那个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这些活动，是吧？于是有人就谈起他是不是早年发展他为这个会员是农员，鲁迅说得了吧，他说还是在外面的能够取一点成果，他说一降到这里面他就什么作用也没有了。他讲这些作家，左翼作家对他的不尊重，可以举几个例。一个，当时左联的刊物《周扬主编的，登了一篇，就是汉奸的公传。一些长篇叙事诗，就骂谁呢？就骂胡秋原，就是当时那个主张文艺自由的那个自由人胡秋原，就说他汉奸那是什么？说什么？你当心你小心你脑袋呀，是不是像切开的西瓜？什么什么？结果鲁迅觉得这种态度不好，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呢，不能用这样。鲁迅就写了一个，就罗马和孔夏绝不是战斗。在那个现在收在三星南墙北调集里面的这是一封公开信，鲁迅寄给谁呢？就寄给周扬，就是周其印呢，其印兄。要登，周扬呢，当然没有办法，鲁迅的信当然要登了。登了以后呢，实际上呢，就还组织了一些那个一些人呢，就发明写文章来攻击鲁迅，说鲁迅是带着北手套的革命论啊，什么什么东西来攻击鲁迅。鲁迅在写个篇杂文，在《自由堂》上面叫做《道题》，就是讲那个，如果在上海租界学一个提着那个鸡鸭是倒提着的话，如果那巡捕就要抓到他罚款，那个鸡鸭那个不能倒着提的，因为这是他们不符合他们那个什么保护动物啊、爱护动物的那种观念吧，是吧？那个你让他不舒服嘛，道题，鲁迅就。就写个篇文章，他说有人呢就讲那个愤愤不平，说那个你对鸡鸭你这么爱护啊，对人你怎么不爱护呢？是吧？鲁迅说，他说正因为人是人，人应该自己起来团结起来来斗争，所以不需要人家这么来什么同情啊，什么什么。鲁迅写了一篇这篇文章，结果当时呢，就有一个人，就署名叫做林默，林就是树林的林，默就是沉默的默。这些文章呢，就来，不就就题目叫做发编文学，就讲的现在有些，报纸上啊这些文章就来，就讲这个，鲁迅这边是买办思想攻击鲁迅。这林默是谁呢？就后来就是那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有个三家村吗？三家村不有个廖沫沙吗？廖沫沙就是。署名叫林默，廖沫沙就攻击鲁迅，知道吗？廖沫沙当时是左联的，就后来鲁迅呢也就感到很生气，于是鲁迅就索性把那些文章，后来印成一本书名，就是《发编文学》，《发编文学》这个名字是廖沫沙跟他取的，那个鲁迅说，他说这是我的一个战友，他化作名呢，从那个箭上射给我的，暗箭射给我的，就是做了他的书名。左联的还有个田汉，左联的，他对鲁迅呢，因为这鲁迅有一篇文章，就是他答曹巨人先生的信，就讲大众语的，讲那个，这篇信呢就登在那个什么刊物上，登了《社会月报》，登了《社会月报》上呢，那《社会月报》是曹巨人编的，他这个。这篇呢，他就让鲁迅的文章就发头条，第一篇就鲁迅的《答曹巨人先生论》，谈大嘴问题。可是杂志的最后一篇呢，就是杨春仁写的，就是《苏区归来记》，就讲他到渔网的苏区啊，看到苏区的什么那些民不聊生啊，人生困难啊，什么讲那些东西。杨春仁呢，本来是太阳社的，是共产党员。到了苏区以后，他就看到那些呢，他就后来去了，他就退党了，就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了。 于是就有人就写文章了，题目叫做《调和》。题目叫《调和》呢，那个就是讲，他说鲁迅不是攻击过杨成仁吗？可是呢，现在他为杨成仁打开膛锣鼓啊，那个文章登的杨成仁的那个《此去归来记》，前面第一篇呢就是鲁迅的那个。就来就攻击鲁迅，所以鲁迅就觉得这，鲁迅后来就给那个《戏周刊》就是田汉了，给那个就编辑写了封信，他说这种人，在背后这给我那个一刀啊，我对他的那个愤恨呢是在公开的敌人之上的，所以鲁迅实际上对那个左联的就已经就，觉得这些人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是吧？